再看到广陵怀古，广陵讲的是杨广，就是睢阳帝，开运河的睢阳帝。他开了运河，然后种了很多树，然后去玩啊，蝉噪鸦栖，转眼过，随堤风景尽如何。就是那个睢阳帝所修建的堤防，当年是两岸都是树，夏天时候全是蝉叫的声音，都是鸟，那今天又怎么样了呢？其实在感叹啊，在感叹说，你当年的权力繁华声势，今天又到了怎么样的状况？只缘沾得风流号，惹出纷纷口舌多啊！就是杨广，据说当年修运河是为了什么？到江南看美女啊什么，所以引起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口舌。所以作者对这些口舌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就是会觉得说，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睢阳帝的开运河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件，就是秦始皇的长城跟睢阳帝的运河，我们在历史意义上我们知道，没有长城，没有秦的长城，没有大汉的强盛，没有睢的运河，没有大唐的强盛，非常清楚。因为运河把整个南方的经济疏通到北方，因为其实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方完全被破坏，它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一个大的朝代，所以这一条运河修建以后，江南的鱼米往北运才构成大唐繁华的基础。可是民间不是那么容易了解，那长城会出来一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那运河当然用到动用很多民夫，所以老百姓会很恨这件事情，所以就和这个皇帝暴虐无道，他只是为了江南看美女就修这个河，所以这里面就变成历史上的两极争议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提出惹出纷纷口舌多，那也有学者认为啊，这个就在讲那个牙签啊，杨木做的牙签，就是吃完饭以后挑牙齿之间的一些残渣的这些东西。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陶业渡怀古。陶业大家比较不熟啊，他是王羲之的儿子，一个大书法家王献之的爱妾，他的小名叫陶业啊，就是当年那种歌妓，后来被王献之收作妾的。衰草闲花映浅池啊，都有一点讲陶业的出身不是很高的，就是这种民间的歌妓的这种衰草闲花映浅池，陶之陶业总分离。可是他跟王献之非常的相爱啊，就是王献之来自于这种王导家族，是那种不得了的这种世家子弟。可是他爱这个爱妾是一个风尘女子，那在那样的一个阶级严厉的时代当中，好像也引起很多的家族上的反对啊，或者是被大家的议论啊，谈这些事情，说六朝梁栋多如许啊，说六朝这个时代这么多伟大的精英啊，梁栋都是对国家有用的，我们叫栋梁之才，可是小赵空悬壁上题。可是王献之会特别为陶业的这个爱妾的像题诗，用他非常美的书法把它挂在墙上。这里面在讲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有人念念不忘的是国家栋梁，这种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人只觉得我的生命里我好好的爱一个我爱的人我就够了。有没有感觉他在对比这个东西，就是小赵空悬壁上题啊，就是说王献之一生最后还是怀念就是这个女孩子，这个出身卑微的女孩子空悬，当然是陶业已经走了，也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可是他还是怀念，他就是爱这个陶业。那么再讲一个人的某一种真情啊，自己的执着跟真情。那一般人觉得这是在讲扇子啊，就是说谜底是一把扇子。可是我刚才已经讲到，我越来越可能会离开一般红学的谜底的考证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意义并不是那么大。好，下一个青冢怀古，我们前面也讲过，青冢是讲的呼和浩特的王昭君墓。我们知道这个王昭君的墓我们称为青冢，就是他在沙漠当中永远有绿草的一个坟冢。那可是事实上当然也是传说啊，也是传说，因为以蒙古的习俗大概并没有冢的这个习惯啊，所以很多人也认为像成吉思汗的墓到现在一直找不到，因为蒙古的习惯是墓葬完以后用马跑整个地踏平，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墓冢在哪里，所以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墓葬的这些习俗。所以青冢是汉族对于王昭君这个故事的怀念最后假造出来的古迹 啊，所以等一下就会提到假造古迹的问题，包括我刚刚提到说赤壁，其实现在都不确定，那个湖北黄冈还是嘉鱼的赤壁，那很多人就认为那个苏东坡在那边悼念了半天，那个赤壁是假的。那可是并不影响它是文学上名著，因为怀古本来就是怀念你心中之古，其实跟那个地方并无大关系啊，并无大关系。所以青冢怀古就是他到了青冢怀念王昭君，说黑水茫茫雁不留啊，就是因为北方雪地当中看到水是黑的，所以黑水都在形容北方的水流。比如说在南方，我们常常觉得水在绿色的草地里它是白色的，可是在北方的大地下雪天气，那个水是黑的，所以黑水茫茫雁不留，冰悬波尽曲中愁，有点在让你想到王昭君出塞的时候不断弹着琵琶那个冷冷的弦的声音，冰悬波尽曲中愁，汉驾制度臣堪笑，这个大汉的制度用和亲的政策把女人嫁到匈奴去避免战争，是非常可笑的一个制度。汉家制度臣堪笑，树立英惨万古休。树立是讲那种可以做栋梁的大树。那因为我们知道在后来昭君出塞这个戏曲当中，昭君最后要出塞的时候，最后一次见汉元帝，两边文武大臣，然后据说昭君就问文官武官说，满朝文武你们到底在干嘛，却要我红粉去合番，意思说你们行政院这么多人才，国防部这么多人才，然后最后你要用我红粉去合番，那你们国家治理到哪里去了。就是这个在舞台上，这个戏后来有一段时间在台湾被禁，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啊，就满朝文武皆无用，却要我红粉去合番。那现在这一句话又恢复了啊，就是我们看到上次顾正秋重演这个戏的时候讲到说，当年这个戏被禁演是因为这两句话，满朝文武皆无用，却要我红粉去合番。所以戏剧里面有时候隐藏了很多尖锐的对政治上的批判的啊，某些东西。所以树立就是说你们都是文武栋梁之才啊，你们平常不是说你们很伟大吗，你国家兴亡都匹夫有责，怎么一到有事情的时候都跑了啊，一个人都没得用，所以你们应该觉得很羞愧。那么这个谜底是墨斗啊，我想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大家没有看过墨斗，古代的那个我们家盖房子的时候就会有工人拿一个木头的斗，这个斗里面有墨汁，然后有一条线，这条线拉出来以后啊，拉长在那个木头，它那个木头要锯开，可是怕那个线不直就拉一下，就把那个墨线打在上面，这个叫墨斗。那么所以黑水茫茫雁不留现在就解通了，就说这里面有黑的墨汁，黑水茫茫雁不留，冰悬就是那根丝那个线啊，冰悬波尽曲中愁，那它是要规范出家具的制度，木头的这个制度的，所以汉家制度臣堪笑，树立英惨万古休，就是这些树木最后要裁切都要靠墨斗啊，都要靠墨斗。所以它的谜底是在讲墨斗。那么也有人说它是隐喻着《红楼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十二金钗副册里的人，就是香菱啊，在讲香菱的这个悲哀的部分。